吓人不？
吓人，咱怎么？
贾老师，贾老师，
怎么坐？
贾老师，
你往中间。
贾老师，
别，您往中间坐吧。
有
准备梗的坐。
你需要搞这些吗？
来，你坐这儿，这样就合理多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深夜喜聊会，我是今天主持人吕东，坐到旁边的是六兽、贾行家、子涵和宋，欢迎各位。好。今天这个活动，各位看到了这个时间，对吧？很晚，然后人数也没有那么多。据我了解，这个活动的由来是，比如之前咱老师在参加这个整个喜剧周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提到一个，说国外有个节目叫 Talking Funny， Talking Funny 是四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什么这个路易 C.K. 就是那种状元级别的这四个人坐一块儿，然后他们就瞎聊聊四十分钟，那节目剪上正好是四十分钟，然后他们在那聊喜剧的各种基础的或者深入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内容或者是喜剧这个大的方向，反正我们就瞎聊，然后这个提纲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这个活动的负责人跟我说你必须得把这个给聊了，没有、就
是、也许聊一个多小时封神
哎也行聊聊工业化制作，对，然后整体的活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可能我们等会儿会随便瞎聊，然后我这个主持人也是一个非常规的主持人，我只负责比如说哪天聊嗨了，比如六兽说哎知道你这个衣服在哪儿买的？不错，我说咱们聊，咱们聊这个。
就像闲聊一样，你总是在开头出现，后面就没了。
对，然后以及工作人员跟我说结束的时候，然后宋老师然后说了很精彩的内容，我说行了，好了，这场结束了，这个
没
照。
哎，说正经的，你这哪儿买的？
哎，我这个是 Vans。
我确实，我问完我也有点好奇。
今天毛东还说我这个穿的还不错。
嗯，
对，得到毛东的认可。毛东是演员里面，我觉得就是穿搭方面还是
下午搞 CP 还没有搞够，是不是？
现在是男演员搞这一块的吗？是。
对，
没有没有，我们互相认可，互相欣赏。
所以整体
加一块八十多岁了。
整体的活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介绍完了。
哎呀，真的就是吕东就在开头出现一会儿，然后。
对，我会稍微有一点点好奇的是，各位最近在关注什么，或者是觉得什么问题比较重要？
关注那贾老师在关注啥？
我首先就关注各位的节目嘛，因为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啊，是要问在场的各位，就是今天在场咱们三位有专场的单口喜剧演员的专场，有没有哪位朋友各位全看过的，可以举一下手？
没有，
我还真都看过。
哎呦
啊，我不一定都看过他们的专场哈、啊，但是每位他专场我确实都看过。
嗯
啊，但是很遗憾就是，我就是你比方说那个，因为我知道 Storm， 我知道您至少是有两三个专场
哦，
但是我看过一个，
其实不太值，但没关系，
我看过一个，我看过1987
哦，那网上看的
对，
对，
在网上看的，所以我说没有都在现场，
没事，
子涵是我去年看的那个，您先等会儿，在北京看的，是我一度印象极其深刻的一个专场。然后
我那场是在现场看的，
对，是在，
但也没花钱，确实，
嗯，是，也没花钱，所以说我的一个开头就是，确实我一直在关注他们的作品，他们在那个时候所关注的
太新奇了，
那个时候
太新奇，因为我觉得您关注这两位很正常，关注我就是很新鲜。因为我的专场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演完了，有同行跟我讲说今天比如说贾行家老师来了，或者哪个老师来了，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我就完全是一个很懵的状态。对，
子涵，你客观的描述一下，在你自己心里边，你觉得其他的单口喜剧圈的演员也好，或者关注这个圈子的人是对你什么印象？你能描述一下
我吗？
对，就是你自己觉得其他人是怎么想你的？
我觉得去年之前大家对我没印象，说实在话顶多有印象，
就是出书这个节点是
不，我觉得专场这个节点，我专场大家对我没有印象，我一直不是我们同辈的演员里面走得最快，或者说最先炸场或者怎么样的。包括我在北京演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后来是应该是2019年石老板去上海看了我前公司的演出，来后台，然后跟我聊天说，哎，你之前在哪儿？怎么没见过你？我说我之前就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就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就大家不在乎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素人演员。对，
子涵老师是跟我同一年上台说，
没有吧？我2018年，
我是2017年，
对，比您晚一点。
您晚一点，突然说到您，我就有点。
对，因为我入行，他们已经管您叫六兽老师了。
不，我是因为长相问题。
我这还吕东老师。
对，我是2018年。
问你了吗？
问不着了。我帮谁说话呢？贾老师，你刚才问题继续问
啊。没有，我刚才是说，我是说，其实他们每一位，如果你们要是听他们的专场，是大概知道他们关心的问题的，
嗯、
对吧、
嗯？
我其实是说，是给你打一个弹幕。
对，就这个问题没必要问，是这个。
但我觉得我刚才我突然想到，我就特别想接着说，我觉得子涵老师和那个Storm 的那个专场，尤其是就是最近一两年出的专场，
嗯、
是很明确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讨论什么问题。
对，
然后其实子涵老师第一个专场不像第一个专场，
嗯，
就是他在控制自己这一场在讨论什么东西。然后 Storm 的现在的专场好几个也是，但是我觉得我的头一个专场和大部分人的头一个专场是一样，我是没法控制的，我是在就是把它传承专场，而且是演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遮掩，就是让大家以为我在探讨一个问题，但其实没有，因为没有那种创作能力或者创作自由度。就是头大部分演员头一个专场其实基本都这样，就是我能写啥、
哦、
而不是我想写啥，这个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个差异是这样、
嗯、
因为前两天我也听另外一个播客聊演员专场、
嗯、
其中有一个演员讲的一句话我个人很不认同、
嗯、
就是他说演员的第一个专场一定是没有结构的。
那不会，
因为你在写段子的时候不可能想着我要放在专场里面什么地方、
嗯、
你肯定是写好了有60分钟好段子了、
嗯、
就做专场、
嗯、
我完全不同意，甚至我有一个很刻薄的说法，我说咱们做专场不能跟扫地一样，就是我把垃圾全团一块儿一撑，嘿，够一个小时了，我倒给观众、
嗯、
我觉得它不是这件事儿，我认为专场就是一个就作品嘛、嗯、对吧就是我
觉得刻薄，
我觉得你要挂你名字卖票的东西你不能那么草率，所以我入行第4年快结束的时候做了专场、
嗯、
当时很多跟我同人都已经做了第二个专场了、
嗯、
但是我是觉得说，当然人家那样也没什么问题，但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讲第一次挂我的名字的这个专场可能是我这个演员在这个行业能不能立住的那个关键。
你当时给自己定了什么标准？
什么标准吗？
对，就是比如说不能是一团垃圾凑60分钟就上、
当然就是我就是希望观众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东西它是有设计的、
嗯、
它的所有的环节，它的所有的长线的这种比如说铺垫，这些暗线，包括这个专场它是怎么跟大家介绍我是谁，我为何成为这样的我，以及这样的一个我在比如说亲密关系里面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它是非常非常连贯的。然后包括我还有观众不是做了那个明信片，就写我这个专场的结构，是因为我希望观众注意到这件事儿，我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去做的。
嗯
啊，
我这个问题可能乍一听有点攻击性了，但是你为什么希望观众注意到这件事儿、
啊？
就是它有一个结构。
因为我觉得专场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大家似乎没太注意过。哦、啊，
嗯，
就是如果大家本来就很注意的话，可能我不必做这件事儿，大家也会注意到、
嗯。
但是我的观察是，大家好像其实原先不太觉得这个事儿算是一个观测项目。
嗯，
我不敢说它是最重要，但我觉得它其实很重要，就是60和4×15有什么区别，我希望我的观众能格外的感受到这件事儿，并且我有一个感觉是我认为跟我一样在意这件事的观众他会成为我的观众。
嗯
嗯，
那没事该我鼓你们
甭来这套
我就来反叛一点
想那就是在你的就是这个这一套那啥里边动作里边，你觉得提醒大家结构这件事情是无奈之举还是必须要做的？
我觉得提醒大家结构这件事儿是跟我的表达有相关性的，它不是纯在听他说你们看我多牛逼、
嗯、
你们看我多厉害我做了结构、
嗯、
是因为我第一个专场在我心里啊，我的那个人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做题家的人格、
嗯、
做题家什么特点，所有事都像题一样做、
嗯、
那我觉得把自己的一个专场的这种大纲思维导图写下来，这个行为本身它能给我这个做题家人格拼上一块拼图、
嗯、
在整个专场演完之后我告诉大家说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明信片有这个大纲，大家会笑、
嗯、
大家说我原来这个人怎么演出之外也这么荒谬啊，我觉得它是我人格的一个拼图。
嗯，那我就不得不问一下贾行家老师，去年你在听的时候注意到结构了吗？
你会注意到它是一件讲的是同一个事情，
嗯，
讲的是一个同一个事，就是你有结构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在我心目中专场就是 它就只有一种是好的，
当然当然，
是吧？
嗯
没，比方说我就记着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子涵同不同意哈，就是那个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脱口秀演员，你要看他呢，看他最早的专场，他最好的段子全在最早的专场里，就是因为他第一个专场他是攒了四五年的，第二专场呢是从第五年到第六年这一年的段子，就是你要说这个。梗的好，
其实也不一定，
是吧？这其实也不一定，这是一个说法。
这其实就像打篮球，你说那一个队员15到16岁刚接受青训的时候厉害，还是25到26岁后厉害？对，其实不一定。
我问一个挑事儿的，您刚才也看了我最新的这个双拼，其实也差不多50分钟的体量了，马上就是一个。您会觉得这个没有上一个好吗？
这有啥？这不
这
挑
你
俩之间吗？
对吧？
没关系，我吓我一跳，我以为要咱仨比。
因为我在说的时候，现场可能有一半的朋友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哈。就是刚才那个专场和他最早那个专场，您先等会儿那个专场是两个不同，探讨了两方面不同的问题。比方说你要是说从最早的话，他其实真的是在讲他在那个整个的那个新疆高考状元。然后在之后他和这个身份之间的这个挣扎，对吧？
对，
就像 Storm 那个专场，我看那个专场就是他在讲他自己的原话啊，这可不是我在那个，他说我一个上海小瘪三啊，怎么会又变成走到了我今天这一步，中间有多少多少奇怪的事情。
27分钟就记住这一句话。没有，概括了很好，我其实也想说
就是
还有都记住，还有你，
他
就是颜值高了。
他是
永远好用这个梗，
永远好用。感谢杨老师。
而说实话呢，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场呢，他其实是把一些很多情节是忽略掉的。
对，
子涵呢，可以讨论一个词，王子涵这个词。讨论他内心中间的几个最大的那个，应该讲叫疙瘩。因为就像他自己说，他在刚才在数，但是其实他根本数不了，因为你在现场，我们看不到现场哪些观众是流眼泪了。所以他说他三个城市，然后眼看7个观众眼泪。其实我在旁边，我旁边那个女观众也在流眼泪。就是这也是一个奇观，就是你非要去触碰到
单口喜剧
啊，触碰到那个心中那个疙瘩的时候，他才会流眼泪，是吧？而在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因为几个词，你让他回去复述，究竟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其实他不一定知道，他并不是简单的说，今天的女性的生活的不容易，女性生活当然不容易，那用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台上，而是说，他究竟从那个角度里面去看。他既孤独又在一个聚光灯之下，是吧？就是他可以给你提那么多的要求，然后你却看不到提要求那个人。然后包括像那个，说实话，我最近才知道一个词，叫普通学。因为我在家跟我老婆，我们俩是两个学渣哈，然后
网络词语吗？还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不知道，刚才才知道，
是吧？跟我老婆说，我说你知道这个词吗？他说普通这件事需要学吗？咱们俩那时候考试，一个全班考40名，一个全班考41名，咱们俩需要学普通学吗？我说优秀的人是需要学普通学的，优秀的人他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就像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世界一样，对吧？
对，
就像这个世界男人普遍要进修，不要去压迫别人，他不知道，他说我是一个无知无权的人，他实际上也是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而那个子涵的第二个节目，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也是一个有结构的专场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它其实它是舍弃了上面的一层外壳性的东西，它让我感受到它直接去讲下面的东西，就不是简单的女性和母亲，然后什么那个和心理医生，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容器，
是一个容器。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喜剧或者说看单口喜剧的一个原因，
对，
是吧？
我刚刚也看了子涵那个，然后我刚刚子涵那个演出看完，我觉得我本来觉得我看懂了，然 然后贾老师解释完，我觉得我没看懂。
那就是我说的，
真没看懂，那是真没
看
懂，
没看懂，需要再进修一下。
追求看懂，因为比如说像刚才子涵老师提到，就是我觉得应该架构一个提纲，或者是说我他们是某种标准也好，或者是某种定义的时候，
当然不是。
对，就是。我心里边会没有办法那么
明白，
没有办法那么认同，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阶段啊。我觉得受众跟内容是完全分开的，没有关系，就是那个人感知到的东西跟你完全没关系，
不一样，
是
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你的这个所有的标准都是对内的，都是对自己的，
当然
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什么目标，对，那么我定的目标是六十分钟时长凑成这个。那么我在我这场游戏规则里边，我就是赢家。
是，
但如果是比如像子涵老师说，我有这样的要求，那他在这个里，对，但是这个要求只是对
我的，对，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澄清一件事。我有一个问题是，我作为演员要求自己，和我作为观众看别的演员是全然的两种视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演员叫梁彦曾，在很多人眼里，我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他的，但我俩关系巨好。就是我在看别人的喜剧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好玩，我觉得它打动到我了，任何一个点我都会非常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对自己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那个劲儿嘛，就是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让我自己满意的这样标准的一个演员，所以是我自己的那个标准在要求我自己。我希望观众带着那个标准来要求，包括我之前开玩笑，我说我希望观众结尾看到明信片的时候检查一下我刚才漏没漏段子。就是我觉得相当于把这个标准交出去，把这件事情做在前面，然后其实是我自己玩这个游戏的一个方式。对，但其实对于其他演员的喜剧，我个人认为我看的挺包容，我只是说话难听，但是我是很愿意看的。对，
刚刚那个吕东说什么受众和内容是分开的，我特别同意。我觉得是受众完全和内容没关系，今天谁来看你，好多人不是因为内容，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安排出了时间，就是有时间。受众是和他当天的安排有关的，
对，
真的就是这样。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大家喜欢看我，然后有人买完票，Storm 今天不能来了，因为我妈生病了。我这个绝对能理解，我越来越离谱是吧？Storm 今天不能来，因为作业没有写完。Storm 今天不能来了，因为修锁的师傅没有回来。修锁师傅没有回来就来看我演出，看完之后他就回来了嘛，不就是对吧？
所以
他不来看的理由就越来越离谱，所以我才知道其实大家能来看。因为我
你还有一个一个问，
对，他们居然还跟你请假。
有人会发微信不是发微信，发微博给我。然后我后面才知道其实大家每个人生活都很忙，就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些歌手，我会买周杰伦啊，会类似会买谁，但我真的要决定去看周杰伦，绝对是我今天哇操提前15天就把这一天的行程都安排清清楚，这一天是绝对有时间，只要插出来任何一个事情让我觉得我这3小时腾不开。
我最近听你说完之后，我最近在搜集一些能伤害演员的方法。
对，就比如说我只要这场演出开始前1小时，我微微感觉我小腹有些痛了，我就会发微博给周杰伦，我说周总不好意思，我说小腹比较痛，不能来看今天演唱会。
然后周董
同时没想到，
对，
他会给一个，所以说受众和内容。没有特别强的观众，我也不排除很多观众是喜欢，但其实大家有很多事情会在这个看演出之前。
当然
对。
但作为一个观众，他不来看你的演出，他肯给你发一个信息告诉你为啥不来，我觉得他说的一定是实话，
他很拿你当人了已经。
对。
他可以不说嘛，对吧？
对，我知道。
对，
他觉得自己重要吧？我觉得是某种，
也不是，也不能这样，
我觉得不能这么攻击观众了。
就但是会发出这样一条私信，确实是很觉得我意味着。
我们一直骗观众说每个人对我们都很重要，一直这么说，对。
也其实是我们有时候把自己想的太重要了。我这个有什么艺术追求？我这个有什么喜剧的追求？在打破边界，其实没有。大家是一是消遣，二是正好时间上有空。其实，
大家就进屋看场演出。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专场这个其实真没啥好讨论的。我
讨论一下拼盘咱们。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看，我十几岁可能看了一些国外专场，对不对？就看那些我很喜欢的人，比如说 Louis C.K. Patricia O'Neill Bill Burr， 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聊到结构，聊到留下什么意义，也没有人。可能那个时候咱们没有出现这样的讨论会，没有人去讨论，但那个时候纯喜欢，也没有会追求他们有什么结构啊、意义啊。然后在西方可能有结构的东西叫 one man show 或者 one woman show， 他也是一个人上台讲笑话，他会有一个主题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还会一些设计舞美灯光，但很传统的那些硬核单口喜剧就是一上来路易斯 K 有时开场的人都没，他就直接上来说、哎 shut up shut up 闭嘴闭嘴我开始讲笑话了耶、他就开始逗乐你九十分钟、你结束之后就会觉得路易斯 K 很有意思，他很 funny， 其他你都不会觉得他什么，他可能浅浅的如果他打到你一些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传达什么信息，其实他都没有。我觉得是最近几年这个中文单口的这个为了抢夺观众的这个争夺观众吧，我觉得是我们设计结构有时是为观众而设计，
但是我们演完才有观众发明信片的话怎么能够争夺到他们呢？
对，但他听的时候不管是他听起来，我也会有时候刻意设计，我子涵也会设计，或者谁谁谁我们看到谁谁要设计专场、设计那些，我觉得是为了比较，我觉得中文
就是你有相对竞争优势嘛，
中文单口的竞争比西方竞争激烈太多了，所以说大家要在这个赛道在六个月之内我要抢先一步，你好笑我也好笑，好笑是很难衡量的，
炸就很满了对吧，你就没法往上
再弄了，对，所以说我就先推出个概念，我有结构、那你也有结构，那我有明信片你没明信片、我总要推出一个新的 idea、
太亏了，真的太亏了，
还有有毛巾的、
对，给毛巾
习惯
是是、总要有一个
谁舍得花钱
就像教主结束了要 SD， 我现在也学教主，我就有压力了，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这是
SD 是啥意思
？SD 就是
演员通道，
不是不是不是 ，stage door， stage、
给别人签名。
对，其实就是在那个演出剧场 stage 的门口给大家签名，叫 SD、
哦。
对对。
刚才开场之前，毛老师说他特别困，我今天让你，我一直 Q 你，好不好？
你为啥这么不想让他困？你让他困，
要不就回家睡。
所以我是说，这个中文单口啊，咱们我是觉得竞争很激烈，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采访过一些国外演员，好多人十几年不变换段子的特别多，就
是
一招先吃遍天的人特别多。
就是我反而觉得，就是结构啊，或者是意义表达什么这些事情是全球同步推进的。就是年头差不多，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某一年具体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就是所有人都在跟我谈论一个专场，就是哈桑的《返校之狼》
啊、OK，
然后那里边有一些部分你能看得出来，他刻意在不太出梗，他在控制观众的情绪、然后甚至加上了大屏，加上这加上那，就是在给大家讲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就讲一个在美国的印度人的一个处境，然后，我通常是这个时候，就我们这些文盲演员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得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鸡巴故事专场，反正大家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用故事这两个字来告诉你，这里边可能没有
那么
好笑，
对
对对对
对，
就是，但是他叫啥无所谓，就是在那之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其实就是网飞在大量采购专场的第几年以后，就大家的线下的段子用光了，
对。
然后再开始想这些招，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凭空出现新东西嘛，就永远是老东西一点一点变过来的，这也可能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会觉得哇，有故事性的有表达的或者是前后统一的有结构的，这个才叫单口喜剧专场，然后之前那些就拼盘吧，
就是会变，
对，它一直在变，
就是会变，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尤其是网飞的出现会让单口喜剧 stand up comedy 变得有这种趋势，它就叫类型片，对不对？
对
对
对，
就以前咱们看 YouTube， 我以前很小，以前能看 YouTube 的时候，那么YouTube 是一个网站，然后那时候就知道 stand comedy， 或者就没有说什么。后面我觉得网飞 Netflix 它有点学 Pornhub， 它就开始分类，它就说这个叫 Asian， 这个叫 White， 这个叫 Hardcore， 这个叫 Oral， 它就开始被 Pornhub P 站给刺激到了，它就开始分类了。
我觉得这是管理观众的手段。
对对对，它让你去。把你分类嘛，
对，
这个梗可以下次这个混合还行，这个突然想到这个混合
啥梗啊，
就刚刚
跟观众讲网飞怎么做专场、
对对对 Pornhub 这个
okay,
这个混合还行，
每一个笑的人派出所都应该罚他1000块钱
下次在上海做个脱口秀放电就讲这个。
我记得好几年之前在群里边聊天的时候，秦墨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他说如果我有一天特别有钱的话，我就买一个影视公司，然后搞一个就是买一个 过年的那个贺岁片档期、
嗯、
然后用电影技术就录一场专场，
嗯，
然后前后可能加个一分钟情节什么无所谓，然后就拿它当贺岁片往上放，然后我就拿现有的贺岁片的那种所谓的赚钱逻辑什么之类的往回套，发现没有什么不行的。
啊，我有时候我也可以提在各位几个问题，比较天马行空的问题。我有时候在想怎么把单口专场做大，就比如说我们从50人开始做，大家都是从50人开始做上去了，现在可能国内有些演员能做到1000或者更厉害的演员，他们做2000、2000人、2500人，
嗯，
可能这样最多就是做到郭德纲现在还没有单口做到，但周立波好像已经做到1万多人。我觉得这也是其实在总体的人数来说是很小的。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性，就像电影很多片我们都不是特别喜欢，但由于它发行好，它发行比较厉害，它能卖到20亿、30亿，所以单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做那种 hologram 叫全息投影那种感觉，就我在现场给500个人讲，但同时在全国万达影城
第一时间看到你，
对，做100万个屏，就是全息投影来看我讲这个，对上海人多么排外这件事。其实这我因为一直在想怎么把它变大。
我有一个，就我自己的猜测。但是就是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什么答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做到那样，不能100%靠你的内容，
没内容就舍弃，
完全不靠内容。
就是我是觉得开专场这件事情，如果你要讲它的规模的话，那你其实作为演员或者作为创作者，他就是在跟观众的注意力做斗争。
对。
你要控制他的注意力，那他到一个量级的时候，你靠内容是控制不了他的注意力的，这个时候可能有其他维度的东西出现。
按摩椅，按摩椅，
15分钟椅子就开始
按摩椅，那不是跟你抢注意力吗？哎，我动了，哎，说啥了？就是那种
注意力，
不是，
按摩椅，
抢注意力吧，抢吧。
为什么我一直那个啥就琢磨，为什么马三立可以在台上十分钟还是15分钟的段子，就最后一句话是包袱，
故事性讲，
前面全是
他们那个年代
没有智能手机。
哎，我说什么？我刚才这个确实有点不尊重这个老前辈，但是我
没事，他不会在意的。
对，
吓死我了！
他今儿晚上去找你。
我就跟他聊了喜剧。就我确实觉得就是你面对的受众是在变化的，是在流动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他成立一定有那个艺术上的造诣在，
当
然，
然
后也一定有超多其他的因素在才能那样。
但
我估计
他如果活到现在，他能想出来新招。
有人跟我说过一句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办法击破的话，他说喜剧走到头是宗教。所以你如果现场到了一定规模以后，你需要你的名气来帮你维持注意力，你需要名气或者是大家对你的期待来帮你维持注意力。刚才 Storm 说那个问题也是这样，为啥周杰伦他就不敢不去？
周杰伦也有
敢不去的，对对
对，周杰伦贵主要是。
那这其实是一个性价比损失的一个问题。
哦，对呀，
对
对呀，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见周杰伦太难了，就这种
我们就是演的太多了现在。那我们的现实情况，如果再不演，我忘你忘得更快，其实对吧？
你在做演员的这一路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奇遇，除了你的内容好，对，它会让你就是这个事儿就很难把握，所以我觉得演员自己能把握的就是很少，
对，
能把握的东西其实很少，
非常少。
就我见过最悲哀的一场单口演出是黄志忠老师。他教主培训他好几个月呀，他好努力呀，写了20多分钟，在台上讲，台下你都别说没有人在笑，大家在记笔记。他讲的特别有道理，我都想记笔记。但大家对你的期待不太一样，可能。
但是我觉得刚好讲到这个，我有一点想分享的哈，就是我刚入行也一直听这些话， 我刚入行其实就在讲我现在讲的话题，我话题其实非常的局限，啊，就是那么几件事儿，因为这些事儿就是直到现在都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我只是解决一个阶段，跟大家呈现一个阶段。就比如说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其实还可以，我妈这两天也在北京，她昨天晚上还约我吃饭来着，完了之后
失望了是吧？刚看完失望了，
但是还行了，其实已经上个阶段的问题了，我俩现在这个阶段没解决。我刚入行想讲这些呢，就总是会有一些特别好心的前辈告诉我说，你讲这个观众不会在意的。他们不会在意你一个素人，你的是怎么成长，你妈怎么对你，他们不在乎这些事儿的，你要讲大家在乎的事儿。这也是那个时候那种就是观察式的一个常规的写法嘛。
对，当然。
但是我学不会。我学不会，我不是有排斥，我真的就是学不会，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去讲我自己不真正关心的那种，就我是一个非常自我意识过剩的人其实。然后我就说，那有没有可能如果我就苟住了，我就要讲可能只有我经历过的这件事情。如果要真不行，接不着演出饿死我，我认了。但是行不行呢？然后做到今天，我刚才演的那场我真的感触非常深，因为今天是我特别没把握嘛，我知道演之前我想今天要不然就是彻底凉，要不然就是100分，演下来发现是100分，就是我现在还是我觉得我在观众眼里还是一个素人，其实还是 nobody， 他们不在乎我，观众心里他们完全不认识我，可能很多人根本不在乎我，他们对我没有那种明星的预期，但他们好像就是愿意听我讲我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他们就是愿意听我讲我觉得我的名字是有问题的。当然了，而且这也是我后来发现，没有一个这个经历或者观点是只有你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它你只要插得足够向内，它反而会殊途同归的成为一种共鸣，
反而会向外，
对，反而大家都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有类似的感受，
嗯，
就看你能不能插得那么深，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人生这个这句话你觉得他傻逼，也不是说就可能肯定会难讲嘛，肯定比那种观察是会难讲，
对，
但你非常想讲你就使劲整吧，就是饿不死就能有饭吃，就是饭，
但我觉得这是拼盘和专场的区别
啊！是是是，
就专场，大家无论如何会有一个期待。就算我完全没期待，我不认识你，我是被贾行家老师带来的，我往这一站，我一想，这个人今天是今天晚上所谓的主咖，他也会就是对你就是不太一样。
是是是，
他和那个拼盘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
甚至开放麦，
对，
如果开放麦有一个人跟我讲，我觉得是一句话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就要么你给我讲出花来。
对，
但其实就像刚刚六兽讲的那些，我是觉得这个观众认识你最大的好处就是愿意他投入精力，投入集中注意力来看你，他愿意把这个给你，
是，
而且对你的容忍度会高。
你干嘛了呀？让他
是这是一个事儿。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黄执中老师，可能是第一次上台紧张嘛，或者有可能就教主没有教好，
没有。
但我会觉得像他这么有名的人，大家会给他注意力会很高，而且对他的其实那些喜剧的期望也没有特别高，所以我会觉得不会特，我觉得说教主真的集中培训几个月不会那么难搞。
教主藏私了，所以
不是你误会一个东西，就他那天讲的东西不是不好笑，是他
不
在乎包袱，
他
在梳理他的思考过程，
啊，
在记那个东西，
太过精美了那个逻辑。
下次宣传的时候就不要带手机，不要带笔记本。
对，下次要是让他往浅薄了写一写呢，要是
对，刚好聊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有一件事情还挺有趣的，可能跟刚才咱聊的有点关系，就是夏夏老师在不在今天？可能回去了是吧？夏夏老师，如果你们今天在现场逮到夏夏老师，你会发现今天夏夏老师穿的特别漂亮。
哦，我碰到他了，是
哪天不漂亮？
你不是，你先听我说。
哎呀，不要男性凝视，
不要展示你的油腻，
不是男性凝视，不是男性，
不要展示你的油腻。他今天穿了一个黑色的连衣裙，然后是个礼服那种的，就是露肩的，然后
看得真细，
我都看不见他穿。
是我和佳佳，我们俩一块儿
啊，
是我和佳佳，我们俩一块儿就跟他聊这个事儿的，就说哎，你今天穿的好漂亮，这是佳佳老师说的啊，然后。他说我平时会这么穿，但是他和我们的既有印象不一样，他平时就是海报上那种，就是
对对对，
粉色 T 恤衫，然后牛仔裤什么的，然后他今天说他在台上是故意那么穿的，就是他在台上要融入，就是给大家一个 nobody 的感觉，然后让大家带入，就是他越
骗大家
普通也好，就是我觉得这反而也是，
他是演专场吗还是演什么？
对，他演专场会牛仔裤 T 恤衫
的那个着装的，
然后他今天是演什么？
他今天什么
也不
演，反而可以穿得华丽一点。对，这明显有另外一种演员嘛，就另外一种演员是上台我要穿的 好看一点，
明白
啊、然后台下我可以随便一点，就我觉得它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舞台人格，是你自己
是
还是你把你自己当成自己还是当成大家的一个问题。
是
我没有说哪个对的问题，我是想问你们两个会把自己当成自己还是当成大家。
我觉得穿衣服什么好像没有可以，我觉得不
可以是创作上面
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不会联系到那么深刻。我只是觉得在舞台上我怎么舒服怎么穿，这件衣服我真的觉得我在舞台上穿不了，我特别不舒服。我如果要在舞台上讲个专场，80分钟都在穿这件衣服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今天穿了像一个什么轮胎啊，或者是 F1 的感觉，你知道吗？但大家会觉得很潮，但我自己会很不舒服。
也没有觉得很潮
啊，也有了，也有
了，就还好，
也有了。
男人只要自信都很潮。
对，谢谢。
脱口秀就男人的医美。
但如果我在舞台上表演的话，就喜欢穿素色的那种。
嗯，
就是纯，就啥都没有，就素色那种。
我有点好奇，你能描述一下这个舒服吗？
不舒服，
它裁剪的问题还是款式的问题还是？
我刚才以为是那个穿着体。
我最希望理想化能穿老德背心上台。
哦。
你不喜欢出跳吗？你就在舞台上，就是那个。
不是这个会让我担心。
不自在。
对，不自在，而且这个材料各方面，反正最好就老德背心，老德背心是绝对最好的。
嗯。
但你穿过老德没有吧？
你
在舞台上没有穿过。
你们俩单找个屋单聊一下。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嗯。
就其实咱们没有在聊衣服。
啊、哦，对，我是说，在我看来，这纯粹就是一个衣服的问题，
以小见大嘛，他就是
和自我不自我和自我不自我没关系。
我刚才想问的确实也是，就是这个衣服是如何影响他的舞台心理的，就是他在舞台
对
感受是怎么样？
对，就是我今天子涵老师那个啥也是，就是他刚才还说他我就在台上讲我自己的事情，讲我自己很独特的感受，讲我的观察，但他的专场名字叫《他是你我》。
嗯。
就是他也是有意识的把自己带入到大家里边去的。其实我反而想知道大家
问一下子涵
啊，因为首先我解释一下，他是你我的想法不是说我把或者说不偏向这个，当然这个解读也很好。其实我们更多是想讲说我跟 Patty 聊嘛，我们作为女孩常年处在一种孤独的感觉之中，很多想法你不确定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想。
嗯，
就比如说我们入行有男演员告诉我们说你不应该讲女性话题，就是当你身边没有别的女演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说的好像是对的，我好像不应该讲这个话题，然后你就会想是不是我讲这个太偷懒，就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直到今年我在各地巡演还会有女演员，包括做培训还会有女孩真的很痛苦的来问我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就是像我们大家其实真的一样，就是我们能站在这儿讲这些，但是我们跟你们其实是在一起的，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我们是那个站出来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可能就是会得到更多的掌声，更多的喜爱，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承担一些风险，但是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摘出去，不要觉得哦，他们那样的女孩才能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困境是很类似的，我们是想表达这个点。然后穿衣服这个确实是我最开始上台的时候甚至会涉及到我上台的时候脸上挂什么表情。
嗯，
就我会看一下镜子，确保我今天的表情跟我台上的第一个段子是贴的。
嗯，
因为我的舞台状态跟台下并不总是一样。
嗯，
我写专场的时候，或者我做长线演出，我会锚定一个我的人格阶段作为终点，就是这个点，我的专场这次所有段子的思考就到这里为止。
嗯，
之后我的人格再成长了，但是我改段子只改技术问题，我不让我那个成长的人格去打扰那个舞台人格。
嗯，
所以它是我曾经的一个我。
怎么能完全做到呢？
就是一个就是技术，然后就是克制，然后就是尽快写东西，就这么几个事。但是真的是在技术上会想很多很多的办法，就大家不知道我想了多少办法。
对这个我有共鸣，我也有一段时间是在忍受自己专场的。
哦，
嗯，
那我倒不至于忍受，我觉得。但是对，我会打那个点作为一个舞台人格，然后去写，然后演的时候，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这轮演出，包括我之前专场，我都会有专门的衣服，它跟我平时的衣服相比一类的风格，然后稍微正经一点点，比如我平时穿 T 恤上台，稍微穿一点点衬衣，但是不会穿那种我平时
穿领子，
穿个假领子，太老了，这个东西都。穿个假领子，一个毛背心，
长袖，
穿个，对，就我不会跟平时有特别大的差异，我会稍微让观众感受到我今天很郑重，但是不会过分的，因为我是另外一个观念，我以前说相声嘛，相声有一个行话叫领招， 嗯，贾老师可能知道，就是会观让观众的注意力到你身上别的地方，你戴一个首饰，戴一大金镯子，
嗯，
对，甚至包括眼镜会不会反光这些事儿，
嗯，
对，它会影响观众的注意力，我觉得，
嗯，
我就希望观众看到我的时候既不觉得突兀，也不觉得也能稍微的吸引他们的视觉重心，
嗯，
然后我去年发现染头特别管用，
嗯，
我以前上台老想我第一个段子怎么抓住观众，后来我染了一头蓝色的那个毛特别管用，啊，
嗯，
观众就上台就是会第一时间注意到你，哦，
嗯，
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办法。
单立人最近确实有点五颜六色的，
对，但我现在头皮不行了，要不然还得染。
嗯，
你们暂时没有其他想聊的了？没有的话，我可能我就
你就走了先。
我就问一个我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会个人化的问题，就是，
嗯，
比如说像贾老师，在我眼中看来也是可能看过很多内容，这个内容可能泛指书、电影那种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我在想，你现在还会对内容有好奇心吗？或者是你看内容的那个动力是啥？
那你要看什么？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一看呢，啊？
就是我好奇，这阅读量或者是摄入量到达你这个量的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他在面对内容的时候，这个他的状态是什么样？这是我好奇的地方。
就是我首先我不敢说多啊，绝对不敢说多，但是我确实有比大多数人在这些上的闲工夫可能多一些，但是你其实想到最后会发现，其实大家这些事情都差不多是一件事儿，
嗯，
就是你只不过是媒介的区别。当然，这个媒介特别重要啊。这个媒介呢，它其实就是它处理的，就这话出来就确实挺枯燥的，就是它其实处理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时间、空间、关系、历史的这些问题。就你要是画画的呢，那你确实你在你就比摄影你能够多处理时间时空关系，因为你所有东西不是同时出现的。
嗯，
然后你要是声音的话呢，那你又多了一条轨道，所以在电影你会感觉到它很丰富。但是你如果是处理文字的话，处理文字的话呢，有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可以表达的很复杂。
嗯，
这就是内容的区别哈，就媒介和内容的关系它就是一体的。那我们今天还是说回到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那个单口喜剧，特别爱看单口喜剧呢？
我也很好奇，
就是每一个演员他在不同程度，我们不能说他都是同等程度的，他都是在践行那句在今天特别罕见的一个姿态，就是他在站出来生存。他孤独地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要表达他自己的内心，尤其子涵在这方面是极其的勇猛的一个状态，就是
站的姿势很怪，
就是他几乎不，就怎么讲呢，他是因为他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他就完全打开了那个状态，所以就是你会感受到他同时用喜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和他贴合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表达的本身的简陋和内涵的那种冲击力，特别强的那种感觉。就今天这个时代，往往很多东西就是外表太精细了，但里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值得一看。但是相反，一个人他用最简单的方式就站在这里，想用你逗笑，这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最原始的沟通。咱返回去，咱们人类茹毛饮血的那个时代，最原始的沟通是啥？就是俩人面对面，我把你逗乐了。
嗯，
俩猴是吧？把你逗乐，逗乐。那时候还连故事都没出现的时候，他这个笑话就出现了。而这个东西本身才是打动人的，就是他这种表达方式让我觉得特别动人，是在这一点。尤其在今天，那在今天就是其实我
相对稀缺一些。
哎，他既原始然后又稀缺，因为它还和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经常今天老说什么喜剧的是叫内涵还叫底层还是什么，是不是悲剧
内核吧，
内核哈内核，喜剧的内核是
贾老师。
其实这个时代哪有悲剧啊，大家哪看到过一个有古典精神的悲剧，在谁活得那么庄严，
嗯，
是吧，我们就说 是极其荒诞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我们认为好莱坞那个电影在讲逻辑上的合理，好莱坞电影没几乎就没有逻辑合理的，
嗯，
因为它能你能推测的它就不可能是合理的。
是，
嗯，
那个谁的电影呢，那个科恩兄弟的电影会比较符合现实的一点，就是你猜不到
走到哪儿算哪儿，
你们看新闻，你们就会发现我们根本猜不到，是吧？那才是生活的本相。
是谁能猜到昨天中国男篮输给意大利男篮输了五十几分？猜不到，这也是新闻。
多少分？
五十几分输了昨天。
踢足球？
不是踢篮球。打篮球。
男篮。
对不起。
打篮球。
你看我们男足输给越南这事儿就
对，我们在尽力往另外一个方向在引。
我其实在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荒诞才是本质，而究竟哪种媒介是真正的体现荒诞，只有喜剧。我们再想想，只有喜剧，就像我们现在去看莎士比亚的剧的话，你会发现真和我们当代精神有勾连的呢，不再是那些最经典的，而是里面那些很荒诞的那些内容，而那个荒诞内容就是真实的。各位，就是如果说给喜剧去定义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冒犯。它是一种对这种荒诞的宽容接受，就是你打算面对它了，那怎么办？那我只好笑一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是吧？就是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毁掉我，但是那我可以在这之前笑一笑，这是我能够选择的事情。
我每次跟贾老师聊完内容之后呢，我都会有更多的困惑。
对的，
你记笔记呀。
这个提纲上写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喜剧是什么，一个是经历过这么多，我们再聊一聊喜剧内核是悲剧这句话。在你刚才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真应该拿出来聊。他给我真之前给我整困惑过。我有时候想，贾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喜剧的推荐让我学习学习？就是我看一看高标准的喜剧，或者说值得贾老师看喜剧是什么？给我推荐一个《老妇还乡》，一个《罗姆路斯大帝》。
啊，对啊，这俩这句还真是。
对，但我没看出哪儿可乐了，我就觉得惨极了，就是那个故事。然后包括比如像子涵老师今天讲专场。我没有太多地方笑出来，不是说他讲的不好，
观众都笑了，就你不笑。
别生气，别生气，子涵，100分，别生气。
没事，看你讲这讲。
我听进去了啊！我说这也太惨了。你想想，子涵老师讲的是什么内容？
但是你看我还好。
老妇还乡你也不喜欢，王子涵你也不喜欢，你还想喜欢什么？
我意思是那比如我刚才的那些困惑结合到一起，就是首先那喜剧是什么，然后再有一个喜剧那时候听起来好像就对我而言的感受，我觉得它就变成悲剧了，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笑，我看到这个喜剧是一个好的喜剧，是一个奏效。
谢谢。
那么但是当我认真看的时候，它确实有点儿。对，
我其实是一本书上说的，我可能是在转述，我也很认同这句话，喜剧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勇敢地挑战这个世界而在这个道路上一直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喜剧。就像唐吉诃德，如果加上一些技巧，加上一些 callback 啊，什么吊凳啊，就是喜剧。唐吉诃德喜剧这个土壤太丰富了，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这样，我可能就是我喜欢的，就是那种勇敢的东西，就是喜剧。对，
我有一个很粗陋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觉得只要它称之为艺术，它的内核都是悲剧。画画的艺术是悲剧，然后连他妈新闻的内核都是悲剧。有一句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就是你对好新闻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只有他描述坏事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心态，我觉得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一部分。只不过喜剧它有可能是不是比如说看起来反差比较大，或者是能够更让人体验到里边悲剧的感觉，我不知道，
可能人生的内核就是悲剧的。
对，
吕东，我们制作人说这趴时间要到了。没被别人说过这句话吧？那是一笑别人结束了吧。
悲剧了吧，
刚刚悲剧了。咱们能不能再讨吕东能不能再讨论最后一
如果你们还有问题咱们可以聊，或者是咱们可以给观众一些。
哦，可以。
有人有一个
我们让这位观众没话筒
喊，
不是闲聊，今天不
勇敢的表达。
关于刚才那个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就突然有一点点想法。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是不是可以类比成就是裹了糖衣的药片，它的内核是苦药，然后只有生了病需要治病但是又非常怕苦的人才会去吃这种裹了糖衣的药片。那是不是真的是就是只有内心非常的苦涩需要而又接受不了生活残酷的真相的人才会去看喜剧？
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我就他对于前半段那个吃药的那个描述，我觉得挺
就那个糖衣药片，这个就药可能都是苦的，
对
吧？然后糖衣的药会被摘出来说，哎，这个糖衣其实里边是苦的，其实药就是应该是苦的，对吧？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西药基本上所有药都是果糖衣的呀。
对，所以关键就是不要太细的去品。
还是美国人不好，哎，烦的。
哎呀，亡我之心不死啊！
其实咱们喜剧当中有些人啊，也不是每场演出，有些喜剧能说出一些真相，但这些真相如果你不包裹在喜剧里，直白赤裸裸的和别人说，别人真的就有可能干死你。
对，
可能我觉得就是要包裹一层，也是这确实是一个侧面了，喜剧。
对，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其实在尝试让观众脱敏。我前两天在成都演出，演完拍照嘛，我们就站台上让观众拍我们，观众也不拍，也不拿手机。我说你们拍一拍吧，我妈妈都不爱我。就是这个事儿，我跟我演员朋友讲，所有人笑疯了，现场没有观众敢笑，就是没有人敢笑。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大家看我这个人的时候，会恰好卡在一个那个距离，是大家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会共情我的痛苦，但是又没有足够近到看明白我是个喜剧演员，既然我拿出来讲，他一定在我心里已经不是个事儿了。
达成这个共识确实挺难的。
对，所以就得一直训练。
而且我觉得人吧，在公众场合还是容易释放善意。
对对。
私底下有可能有恶意，网上你看，那公众场合一群人是会假装的善意吧？我可能这样，大家还是希望看到子涵和他的妈妈复合这个事，就或者
是
恢复。所以我们请子涵的妈妈复合。
对吧？大家还包括我去年发现，有时候演出剧场，如果观众那块灯有点亮，我讲有些事儿，他们就不敢笑，他们可能怕旁边人发现自己在笑，显得自己很没人性。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既然已经观察到了，比如假设这个原因真是那样的话，那那个时候笑不笑无所谓了。就
当然当然，就我知道，就是大家就是素质有待降低嘛，就是还是太拿我们当人了，其实。但我觉得这就是慢慢来嘛，就是。对，就是慢慢来的。
你这种你觉得好笑？
对。我最喜欢人跟人那种最赤裸裸的轻贱。当人了，我就会想到一些。
蓝老师，你把你心理医生发给他。
不用。
我不知道为啥，我突然想说一个，就今天聊很多什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然后传达什么道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都是喜剧的附加价值啊，对于喜剧演员来说。是附加价值，就是我、
那原本那个你是啥呢？
就是我不敢代表所有人，我只能说我自己，但是我觉得就是所有人，就是所有喜剧演员在站在台上就一个原因，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其他的所有都是顺便带来的，要不然不至于。真的真的，要不然不至于。
对，确实上台得有个原因，图啥的。
对对，你图啥。我最恨一种演员，但是现在最近也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就是我站在台上是为了逗大家笑，我大家笑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就这全扯淡。就是我最相信的一句话，就是我恨死喜剧了，但是没他我活不了，因为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都做不到他给我的那个东西。
也不一定。但
我
觉得
我就代表自己
啊，可能我觉得上台是虚荣心，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不上台也是因为虚荣心，上台是因为上一场你的表现太好了，你觉得我肯定能够下一场接受同样的热爱，接受同样的掌声。那如果不上台也是因为说上一场太冷了，我要点面子，我的虚荣心驱使我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冷场，不能再接受这样的羞辱，我就不上台了，那其实是一个道理。
你这么纯真啊。这很难想象。其实
所以我觉得一个脱口秀演员真的开始就叫专业脱口秀演员，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硬性的标准，就是我有多长时间内容，我有没有专场什么，我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炸过场，就你炸过场以后你就上瘾了。就是你炸过一次场或者炸过几次场以后，你大概率之后最起码几年之间的行为就是我玩命的，我就想复现当时那个场。
所以大家别沾喜剧，很危险。
他这句话说给黄执中老师可以。还有机会，黄老师还有机会。
我这几年没有见过沾了喜剧最后能真的脱身的人，说实在话。
我见过好多
啊！你们俱乐部怎么？
不是我们俱乐部，不是我们俱乐部，上海有好多。哎，我分享一个，我不说哪啊，我就说了，反正咱们这个内部，刘仁成，我和好多人说过
这句话。他已经离开喜剧行业了吗？
没有没有，
前两天开专场的
刘仁成没有。
对呀、
刘仁成最近发了一个微博，让我感触很深。他说， 七友是另外一个女演员，然后七友最近来北京了，她上这个现代音乐学院。
嗯，
然后他说七友离开了上刘仁成住在上海，到七友离开了上海，李同燕是另外一个演员去英国留学了，他说勺子也要去法国留学啊，一个叫做毛毛的女演员回重庆了，然后他最后总结的话是，一年半前2021年的国庆我们都好开心，我们五个人在群里说，哎呀，上海以后脱口秀没有我们该怎么办，都没人赶场，我们七天平均每人赶了50场演出，钱都赚翻了，没想到物是人非，一年半以后其他四位朋友似乎就要永久暂时短暂的或者永久的离开了这喜剧，他想想还是挺那种创伤。哎，
我说个不太负责任的话，我觉得他们没离开喜剧，他们就离开上海了。
就对啊，是离开了上海、啊、
对，有两位是离开了上海，有两位是暂时离开了喜剧、
嗯、
他去留学的话、
嗯、对,
但,
对, 对, 对，
但其实会有人走、嗯、会有人来了。
对, 对，你像于适老师，他那个于适那个丑一点的那个、啊、没有胸肌的，他去了美国以后，他不停的就是哪怕当观众他也得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得去看一场，然后忍不住了还得去加拿大自己看一场，就是他有点我觉得离不开，
是吧？我觉得很难。
嗯，
就是哪怕他真的不做，他心里那个火还是一直在、嗯、就是你看他会转发一些相关的消息，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关注一些我们可能关注的那种东西，就是很明显真的就好像粘了之后在你身上会有一个印儿，
嗯，
你没办法完全把它去除掉，能去除掉的往往是特别有意志力并且现实情况特别有强制力的那种情况。
哑了
你见过哑巴说吗？我见过，
我见过。
好，我知道那个机器人，
那个
对，
那
个
失语症的那个大哥。
对，
所以大家轻易不要沾吧，我觉得。
对，
坐台下挺舒服。你们现在坐的就是整个这个行业里最舒服的位置。
嗯，
而且你真的进这个行业，发现人这个行业中巨无聊，就是这个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讲。我个人就虽然我很爱我的这帮朋友，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玩了。生活里这些人的品德也比较低劣，然后说实话，很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就是你跟真跟他聊天或者干嘛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就是你进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个滤镜了，你就发现世界上少了几个美好的人，从此以后在你心里多了一些平庸的坏蛋，就对吧？就是我是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对。嗯，
对，我觉得就这么说吧，就是单立人的团建，我天，你得点够了饭，你知道吧？没有人说话，但是你又想维持一两个小时大家聚在一起那个状态，就得把菜点足了，然后大家还得怎么吃？
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喜剧演员打马里奥派对骂的有多难听，你就很难想象大家那个诅咒啊，就是打马里奥派对，就那种派对游戏，就是青年麻将那种东西。你很难，就我们就是，我觉得大家做喜剧更能对，更能面对自己人格卑劣之后，我们也更能原谅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跟正常人交往可能就有点可怕了，就是大家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这是我觉得就是每个行业的人的黑话会比较容易懂一些，交流成本会比较低，所以行业
他都不是黑话的问题。这个事儿我必须要那个啥一下，
我觉得
就是有一个我不说是谁了，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年轻演员最近寄宿在我家，他。就是我们觉得比如说他刚来北京然后比较
我知道是谁
不是你想那个
家挺大呀
还养两个
家挺大呀
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没住过呢，然后就觉得他条件困难什么之类的，就收拾了一堆什么被褥啊衣服啊什么之类的，就
让他去天桥底下找一地儿
不是他有租房，然后给他送过去了、哦、送过去了以后回来以后，然后他就给录了一个视频说贼开心，然后特别开心，就我给了他小黄色小被子就披在身上在床上打滚，然后就跟我女朋友说，他说哇好开心呐、啊、姐，就我妈死的时候披的就是这个这是喜剧演员之间的交流方式，你们想一想，如果是你们朋友的话你们能不能接受
对，大家去魅吧，一定去魅吧，就是
对，
而且确实就是你看，我确实刚才否定了单口喜剧啊，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笑，但普通人的幽默更
令人难以下咽
就是我大部分吃完
就是现在没有作品配得上你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经常跟其他朋友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跟毛书记有时候也去参加一些就可能跟其他朋友的人一起吃个饭，就是我俩可能会悄悄说一句非常没有品的话，就没有那么有意思
是是 尤其是他们特别想有意思的时候，
对，
真的没有那么有。但是如果有喜剧演员朋友，不要在他面前出梗，尤其不要 call back 他的梗。
真的觉得这事好玩，当然可以说，但你别特地说，我多幽默。
对，尤其你别跟他说，我给你来一素材，就。
但基本上
太恐怖了。
基本上聊天的时候，他要出梗都是那个心态。就是
对他那个嘴你能看出来，
嗯，对
对吧，他就开始战术，有那个后仰开始准备了
就是体态就在说，就瞧瞧我有多机灵，
哎，
还是调节人很开心我们今天这场差不多时间到这里，
好，谢谢各位，谢谢，
感谢各位，再次
谢谢各位，
这也值得合个影。